大家早上好，今天的读经是诗篇第118篇，但是让我们读也读诗篇第117。诗篇第117只有仅仅的两节，但是这好比是诗篇第118的导言，好比是其他诗篇的前奏。诗篇第117，万国啊，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要当称颂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此诗宣告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这里的诚实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向我们大施慈爱。慈爱是希伯来文神的爱的意思。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的我们清楚的指明是万国和万民，所以邀请普世的人回应神的诚实和慈爱。当我们一起阅读诗篇第117和118篇时，我们便能看到这是呼叫普世的人，所有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来赞美他，再来是特定地呼叫神的选民以色列，他们应当赞美他，其次是更特定的呼叫利未人和祭司来赞美他，更重要的是呼叫所有敬畏耶和华的人应当赞美他。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神在呼召所有敬畏他的人。诗篇第111到118被称为哈利路亚诗，这诗篇117和118形成了哈利路亚诗，也就是赞美诗的结语。较短或埃及的哈利路亚诗也是诗篇第113到诗篇118，通常是在守逾越节、七夕节、祝棚节、修殿节和每个约束庆祝时唱的诗歌。诗篇第118似乎是在公元535年设祭坛，和在六个月后公元534年奠基圣殿之间谱写的。设祭坛的仪式是逢祝棚节，以色列人被掳回到耶路撒冷第一年的7月初1日，他们在原被拆毁祭坛的地方修建新的祭坛。以斯拉记第3:1-4，第一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沙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他们都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 他们就在拆毁的第一个圣殿，所罗门建造的圣殿祭坛的地方清除瓦砾，他们在原来的根基上重建圣坛祭坛。六个月后他们才为圣殿立基，他们先建祭坛后建圣殿，也就是第二年的第二个月。继续以斯拉记第三章八到十三节，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第二年第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亚苏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新共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他的子孙与弟兄杰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和弟兄都一同起来。都里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沙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欢呼，声音听到远处。在阅读这诗篇时，我们必须知道，第一块石头被遗弃，这新的石头被造。要是我们以斯拉记三为背景，就不难发现唱这诗篇是很适当的，因为当时他们正在准备庆祝祝棚节，因为当时神的敌人在抵制他们。因为当时原先很可能是旧的石头被遗弃了，因为当时然而那石头被神接纳，并且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编写宗教文献的拉比叙述以上的赞美诗，习惯上由两组或更多的合唱组团对唱的。例如耶路撒冷的居民会在围墙内唱道，耶和华拯救我们吧，而犹太人在墙外面回应，耶和华应许我们所求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回应，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诗篇第118第1到4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一节是承认神的慈爱。诗人呼叫所有以色列人、祭司和敬畏认识神无限量的慈爱。设想在新建的圣殿里， 灵长先开始宣告，众人大声回应。灵长大声地宣告，所有的以色列人回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灵长再一次大声地宣召，所有的利未人和祭司回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灵长再一次大声地宣告，所有敬畏耶和宣召所有敬畏耶和华的人。这时以色列人、利未人和祭司一同回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慈爱这词出现在所有的四段经节里，慈爱是希伯来文 chesed， 这不是短暂的慈爱，而是神在他地的约里的恩慈和恩典。这是给予不间断的帮助，这恩慈是白白赐的慈爱，因为神本为善。这是邀请会众，邀请我们前来感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不因为他所做的，或者是他即将所做的，而是因为他本为善。诗篇第118:5-9讲到耶和华是极好的救主，在第五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许我，把我安置在广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是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诗人做了个人的见证，神应许了他，拯救了他，将他安置在广阔之地，一个自由不受约束的地方。对以斯拉和尼西米而言，这是清理和扩建后的圣殿区里。既然神与他同在，他必不惧怕，人又能把他怎样呢？有趣的是，在尼西米3:1提到一堵墙，有些学者认为这是西墙，这就进一步证实这广阔之地便是耶和华殿中的院子。那这些人又是谁呢？尼西米记提到一些对敌的己方，何伦人、参巴拉、撒玛利亚人、亚门人、多比亚、亚拉伯人。此外，耶和华是他的帮助，所以他能指望战胜他的敌人，因此投靠耶和华，强势依靠人，即使是最强大的人。在第8-9里的人和王子指的是所有的人，无论卑微还是崇高的人。或许就像我们在尼西米记3:5读到，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他是他们的归位，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诗篇第118:10-13，第十节，万民围绕我，我依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困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歼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请大家注意到，耶和华给了诗人的信心，即便诗人被敌人包围着，耶和华在过去剪除了他的头皮，他坚信他会再次这么做，以歼灭他们。这句话在第10:11和12的后半部重复，不断地重复，显示他对 耶和华的信任。希伯来文歼灭他们暗字面指的是除掉他们，这或许是预言性的提到弥赛亚除掉外邦人心里的污浊，这是属灵的改变，代表相信神。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不能进入神的殿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不是肉体的割礼，乃是心里的，能去除嘴唇的不洁。诗篇第118 14到16节，第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们现在来到第14跟15第14到16节，这可能是主耶稣和他门徒在客房吃逾越节的宴席时唱的诗歌。马太福音第26章第30节和马克福音第14章26节记录了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越过吉伦谷时再次唱的诗歌。这首诗和其他的经文确定了神是拯救的神，并且他会施展大能。诗人依靠耶和华为他为他的诗人依靠耶和华为他的力量和他喜乐的泉源。神拯救过他，第14节重复了记录在出埃及记第15章海之歌的第一节，一首以色列人在安然地度过红海时唱的歌。诗人在神救恩的力量里充满喜悦，虽然受到短暂的惩治，却带来了拯救，并且为将来的救赎提供了希望。在诗里的门可能是信徒，比如诗人在赞美神走入圣殿庭院的门。诗篇第118:17-21，我必不致死，乃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展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许了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当诗人在第17节写道我必不致死，他为何如此强调呢？因为诗篇第6篇第5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旧约的圣徒虽然没有神完整的启示，但是诗人明白这人必不致死。许多人好比我看到了复活的盼望，然而我却不愿意将这惊险应用在我身上。虽然弥赛亚死了，他为你我而死，那么这些人是谁呢？以诺和以利亚没有看见死亡，但是这经文可能有另外的含义，这是关于以色列的后裔。这可以在耶利米书第31:35-37看到。第35节，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星辰有定力，黑夜发光，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腾空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寻探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在神的宫里有显著的地位，是神为万民部署计划里的，是神为万民部署计划里的关键角色，带来了头块石头，叫他们必不致死。第22-23节，这 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房角的头块石头是大型建筑的基础中最大和最重要的石头，所有的石头都必须按照头块房角石为准，在其上建造起来，只有神才能做到这点。他恢复的那一天很明显的是神已经或即将成就的一天，这取决于这石头到底是作者还是以色列。因此诗人号召大家和他一起欢庆此恢复。在旧约多处提到第二十二节的头块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四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节和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并其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路加、彼得和保罗也将其应用在耶稣上。第二十二节的匠人是以色列的领袖，撒都客人、法利赛人和政治领袖。耶稣符合这头块石，因他原先被犹太领袖弃绝，可悲的是犹太人也效仿了他。然而稀奇的是，神被遗弃的独子神被遗弃的独生子复活了，并荣升为至高的掌权者。因为这是神所行的，我们也应当感到稀奇。诗篇第118:19-21，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许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圣殿的门也叫做义门，因为他们是通往公义的神和他子民相会的地方。门从第十九节的复数成为二十节的单数，到圣殿寻找正义的人将会找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十四节，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有许多人将来到圣殿，但是只有弥赛尔才是那扇门。所以我们能够向古代的以色列人宣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许我，又成了我的拯救。诗篇第118:22-24，匠人所砌的头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诗篇提到匠人遗弃的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有点奇怪，因为从历史上看，工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塞的子孙利未人挑拨，照以色列大卫王所定的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第一到四节赞美耶和华，历史上所有的人都要高声欢呼赞美耶和华，因为奠了耶和华圣殿的基础，这是的根基，这是神圣殿原先房角的头块石头。虽然这块石头被遗弃了，但它将变成稀奇，因为是神所做的。当我们理解神背后的目的，我们便能与神一同高兴欢喜。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28:16写道，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义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这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彼得前书第2:6 第二章第六节应用此经文指弥赛亚为房角石，他是灵宫建立起来的教会的奠基，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那灵宫，我们必须将我们的信心依靠在耶弥赛亚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样我们永远的救赎才是稳固的，我们永恒的救赎是建立在弥赛亚牢固的根基。我继续之前，我想引用亚兰文圣经，有时候被称为拉比圣经，有时候因为语言不通，犹太人民在会堂里听希伯来文语的圣经时并不能完全了解，因此有了掏耳根，在朗读经文后便加上意义，使听众能明白一下掏耳根对第二十二节二十四节的意义。匠人遗弃的孩子在耶西的儿子当中，他才配得上做国王和统治者。匠人说这是从耶和华面前来的，耶西的儿子回应在我们眼前是奇妙的，匠人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耶西的儿子回应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你是否注意到拉比将墙角的头块石意义为弥赛亚是杰西的后裔，虽然他配得上，但是他被遗弃了。犹太人虽然认识弥赛亚，却拒绝了他。我们从这件事件能学到什么样什么适用的功课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二到十三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因为石头必须被拒绝，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可以看到，无论怎么样宣告耶稣是弥赛亚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在祝棚节的第七天称为大和撒那日，祷告包括挥动棕树枝和绕行圣殿高喊和撒那。犹太人宣称耶稣为王，对他喊着说：何塞纳，原意为祷告词，快来拯救我。但是那石头被弃绝了。众人在逾越节期间热烈欢迎耶稣光荣进城，重复了第二十五、二十六节，他们高喊何塞纳，希伯来文拯救的意思。这是人民相信耶稣是应许的弥赛亚，他们用这两节经文欢迎耶稣，显然的他们相信这是被应许的弥赛亚，因为他们将手中的棕树枝铺在路上。众人这么做是恰当的，因为耶稣为了拯救罪人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后，将自己比喻成房角石，明显地宣告他是弥赛亚。诗人继续为他指明的救赎和昌盛祷告，将荣耀归耶和华。他光照了他的指明，他光照了我们，使我们认清房角石就是祭信。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信拴住，牵到坛角那里。诗人继续去鼓励以色列人将他们的祭物献上，我们理解这为完全彻底的，我们也应当这么做。我们必须用绳索把祭信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我在这不是指的是带一只羊到教会，这样做是不适当的，除非要 参加烤肉会。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写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我要将我们的身体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交给能使我们成为圣洁神喜悦的，这就是我们属灵的侍奉。我们要成为耶稣全心全意地侍奉耶和华。这诗篇教导我们许多关于弥赛亚的，但是其诗篇的重要意义有如以色列子民当初的意义，就是将荣耀归于是救赎的神。这救赎是在经历一切挫折后赐的。神逆转表面上看似祸难局势，从中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胜利。每当他为我们这么做，我们都应当赞美他，有如诗人呼吁听者那样。拉比评述这诗篇提到，以色列将来在弥赛亚王进耶路撒冷时唱这诗篇来迎接他。